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21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参与决策粉碎所谓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之一汪东兴今天在北京病逝。汪东兴也是抓捕毛泽东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以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的具体行动指挥者。被称作怀仁堂事变的抓捕行动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秘密策划实施的。那次事件导致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华社星期五发布的消息只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日本多个主流媒体连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一架准备参加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6日下午3点多在训练中坠毁于北京郊外的通州区。报道说，中国当局在事发后向中国军方、传媒和坠毁现场的通州张家湾三间房村干部、村民献达了禁止向外宣扬的口令。据多个中国境外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本来计划8月20日举行一次关于阅兵的新闻发布会，但是记者都到场等阅兵总指挥介绍阅兵准备情况的时候，突然宣布新闻发布会取消，而且也没有给出原因。香港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时形容不同寻常，此举可能反映出案发后筹备大阅兵的当局内部存在非正常的状况。美国和朝鲜之间向韩国发动炮击一事表示关切，韩国还以炮火还击，这是南北之间最新发生的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是说，朝鲜这种挑衅行动和指挥加剧紧张的关系，他敦促平壤保持克制，不要做出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和言辞。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发展。南北相互炮击仪式是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双方西部边界一带发生的。美韩从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的军事演习，朝鲜谴责演习是为战争做准备。朝鲜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美韩军事演习的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说，土耳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自己的边界。卡特说，土耳其已经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但是他说这只是土耳其需要做的一部分。卡特说，我们还需要他们作为与冲突区相邻的国家，作为一个长期的北约盟友和反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成员，要对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长长的边界加强控制，要比过去一年来的控制更强。在另外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星期四对媒体的一篇报道进行了澄清。这篇报道称，作为上个月在维也纳达成的多边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允许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这是不实之词。美国气象专家说，今年七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而2015年将几乎肯定打破最暖年份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四表示，七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是 16.6 摄氏度，打破了此前于1998年创下的记录。一月以来的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0.85 度，这是有史以来一至七月记录下来的最高温度。今年七月天气异常炎热的区域包括西欧和中东地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儿。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 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啊，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ay, okay, I'm coming,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 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原来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Girl trouble.
怎么了？他跟女朋友吵架了？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4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 gut feeling, 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
Yep. So, 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 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
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 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 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看来你的 gut feeling 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 out of the woods 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
Hey Jessica,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Huh? A big movie?
对呀，我想啊，请你看大片，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啊，我明白了，大片在美语里就是 blockbuster。B-L-O-C-K-B-U-S-T-E-R 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
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
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等等你刚才说 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哦，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 Hey, 快过春节了。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 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 jerkers. T-E-A-R-J-E-R-K-E-R. Tear jerker.
I don't like tear 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 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 jerker。
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 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 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 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 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 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 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Ha!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 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 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 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莫妮卡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 ？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 ？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 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 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Hey, 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参与决策粉碎四人帮核心人物之一的汪东兴今天在北京病逝。汪东兴也是抓捕毛泽东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以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的具体行动指挥者。被称作怀仁堂事变的抓捕行动，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秘密策划实施的。那次事件导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华社星期五发布的消息指示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这则简短信息没有提及1976年10月确立华国锋领导地位的抓捕四人帮的事件，也没有指明汪东兴曾多年担任毛泽东警卫部队的负责人和后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日本的多个主要传媒连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准备参加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6日下午3点多在训练中坠毁于北京郊外的通州区。报道说，中国当局在事发后向中国的军方、传媒和坠毁现场的通县张家湾三间房的村干部、村民下达了禁止向外宣扬的口令。据多个中国境外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本来计划8月20日举行一场关于阅兵的新闻发布会，但是记者到场等阅兵总指挥介绍阅兵准备情况的时候，突然宣布新闻发布会取消，而且也没有给出原因。香港《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时形容不同寻常，此举可能反映出案发后筹备大阅兵的当局内部存在非正常的状况。美国对朝鲜向韩国发动炮击一事表示关注，韩国以炮火进行了还击，这是南北之间最新发生的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是说，朝鲜这种挑衅行动和只会加剧紧张关系，他敦促平壤要保持克制，不要做出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和言辞。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南北互射炮击一事是星期日早些时候在双方西部边界一带发生的。美韩从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的军事演习，朝鲜则谴责演习是为了战争做准备。另外，朝鲜曾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美韩军事演习的事情。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慈政南在星期三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当中提出了这一要求。平壤曾一再要求安理会讨论美韩年度军事演习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说，土耳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自己的边境。卡特说，土耳其已经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但是他说这只是土耳其需要做的一部分。卡特说，我们还需要他们作为与冲突区相连的国家，作为一个长期的北约盟友和反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要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边界加强控制，要比过去一年的控制更要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星期四对媒体的一篇报道进行了澄清。这篇报道称，作为上月在维也纳达成的多边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允许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这是不实之词。美国气象专家说，今年七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而2015年将几乎肯定打破最暖年份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四表示，七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是 16.6 摄氏度，打破了此前于1998年创下的记录。一月以来的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0.85 度。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0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随着强势前进30年的经济骤然减缓，中国发生了股市变脸，货币跳水。中国官媒近来频频发文宣传高速公路收费无期限的必要性，征收高额房产税的紧迫性，以及社会高福利的超现实性等等。有分析称呢，中国政府明显打算收紧老百姓的行路、住房和福利待遇。那么永远的买路钱是否掏空普通人的口袋？房产税将用在哪里？中国普通民众是否生活奢侈？什么人正在享受高福利？时事大家谈首先将邀请两位评论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何女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好，胡教授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各位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你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请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这个交通高速公路现象呢，在中国是近30年的这个新的现象。我记得呢是1984年呢，中国的第一条收费公路呢开始启动，到现在正好31年。那我想请问何女士呢，就是说在中国来说呢，这个高速公路的现状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状况呢？青莲。
中国的高速公路呢，目前的收费现状呢是和它的投资体制决定的。这个投资体制啊，就是政府没有钱，所以呢就让这个公司来经营，让公司投资，那么出让的是经营权，根据个体情况呢，有20年的，有15年的，也有10年的。那么这个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在深圳的沙头角那个瑞道开始。当时呢要到沙头角要通车，要修隧道没钱，所以呢就是由港商投资，然后就是给20年的经营权。但是事实上后来呢投资成功以后，只收了5年，沙头角的那个镇上的村民吧就觉得这个港商赚的太多，于是就要求收回那个经营权，他们出资然后购买，最后就政府拘禁调停。从此以后广东省呢就把这个请港商投资公路、桥梁等等作为一种引资的一个重要内容，最后推广到全国。那么就是最后呢大家看到是个香饽饽，就条件就对这个投资者越来越不利，就最后呢就变成了投资者有很多是和这个政府有关系才能拿到这个项目。我觉得关键收费体制就是由这个决定的。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啊，那么刚才呢何女士大概谈了一下这个中国收费公路呢它起始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呢对高速公路的这个设计的蓝图呢是不是总体来说是得到了这个实现？那么在这个期间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得到了怎样的实惠？
对，在近些年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也能够达到1-2万公里，可以说对于中国铁路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前一些年中国的铁路也只有6万公里左右，那现在呢达到这个10来万公里，一方面是普通铁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高速铁路的发展，沿岸铁路沿岸的人民他们都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一般来说铁路投资1元的话能够带来这个其他的产业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概可能有的说这个8元，有的说10元，大致是这样的吧。应当来说民众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嗯，好，那个胡教授，那关于铁路的问题，我们稍后有时间会谈一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何清莲女士啊，就是说呢，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它的这个收费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看到报道不久前呢，出现了一个案子，就是说河南省禹州呢有一个农民他被控用假的军牌逃过路费，那么逃过了300多万元。那么最开始呢，他被这个指控有罪之后呢，这个被定罪之后呢，给他判了这个无期。那么后来现在呢，经过上诉之后呢，又给他予以这个撤销了对他的这个指控。那么从这个案子呢，说明了这个收费怎样的一种现状？
啊，收费是这样，有一些车牌，比如军牌，还有警车，确实是不收费。一些政府车辆也不收费。但是其他的卡车还有民用车辆基本上都收费。那么中国现在的高速公路呢，大概是10万公里，然后呢，每年的收入呢是4000亿。但是政府呢宣布是亏损660亿，在这个里面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收支啊，过去是一条线，就是收和支都是由同一拨人用，所以呢，就是把这个高速公路的经营体系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那么这个独立王国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大家的自收自支，还有包括工程发包，还有就是虚报工程项目。就养肥了这个集团。第二个就是人事上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呢，最后就是好多官员都用这个收费或者安排亲友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全国的那个高速公路这个网络吧，当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安排人的那个地方。那么就是据这个河南普赫一个高速公路的人工作者在这个网上写检举信，他说一个职位如果是卖给别人要20万人民币，那么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些职位是多么的值钱，其中呢讲到贪污腐败的各种现象，所以呢，目前呢，争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公众认为每年要负担每个人人均要负担1690多元的高速公路收费，要变成公益性的，他们不想承担，那么就是理由就是这些都被这些贪官污吏公路这个独立王国的人贪污掉了。目前呢就是也在呼吁要向公益性转变，但是呢，如果你要根据这个美国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高速公路体制也不是公益性的，也是收费性服务，所以呢，这个等一会我们再谈期间的区别吧。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胡金斗教授，我想问你，就是有一个数据，就在全球呢，收费公路的总长度是14万公里，那么其中呢有10万公里是在中国，这个是占其中的70%，而且呢，这个中国收费公路的这个费用呢是高得吓人，占中国的这个 GDP， 就说这个 GDP 人均的 GDP 比例呢是2%，这个在全球之首，那么也超过了像美国、日本等等，这还有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差别呢？尤其是我们看到中国呢，在相对来说，在经济上，尤其是人群 GDP 上面呢，在全世界的这个排名呢，也只不过属于一个中流的水平。胡教授。
对，
嗯，
对，我刚才没大听清楚，我刚才说成了高速铁路了。你们是谈论的是高速公路，的确，世界高速公路的收费80%都在中国，而且这个收费比例都非常高。而且也以前呢就一直是有车船税啊，这样车船税它也是用来些这个修路的啊，现在又收取像燃油费呀 啊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养路费等等，现在改成燃油税，实际上这些钱都可以用来这个修高速，包括老百姓的纳税啊，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纳税也是世界上最重的之一。有的人测算，我们每购买100块钱的商品，大概可能有60块钱左右都是税收。目前中国的政府的税收加上各种收费，包括土地出让金等等，恐怕30万亿都不止。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税收，这些钱本来就应当用来修建包括高速公路等啊这样的一些开支，但是现在呢这个高速这个收费呢还越收时间越长，的确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当然如果是这个政府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它的收入啊，它的收费的情况，它的支出都应当公开啊，这样呢能够平息一点民众的不满，就知道他的钱到底收了多少，支出多少。现在的问题呢就是都是一笔糊涂账啊，这个也不公开啊，那么民众就猜想这其中肯定有很多的寻租现象，有很多的官商勾结，或者有很多的这个三公消费等等在其中啊。如果这个高速公路是私人修建的或者是公司修建的，那么它的收费也应当规定年限啊，应当通过招投标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啊，由私人公司他自己决定啊，他是否愿意去招投标啊，这个规定的年限，比如说20年收费还是10年收费啊，他成本能否回来啊，也就是说政府没有必要保证啊，你私人投资高速公路那你就一定要挣钱，你20年如果没挣钱，那我就延长到30年，30年没挣钱我就延长到50年。政府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私人公司去损害广大的纳税人的利益和广大的那个公民的利益。
嗯，好，谢谢胡教授。那么何女士，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呢，刚才胡金斗教授谈到，就是现在关于高速公路这个收费问题呢，要拖延下去。那么究竟还拖长多久呢？也并不知道啊。这一切呢，都是并不公开的。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呢，要采取这个措施的话呢，是不是仅仅因为目前遇到的这个经济下行之后呢，他这个措手不及，采取的这个没有办法中的这个办法呢，想拯救自己的经济？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公路呢，比如在美国东西部这些地区的养护呢，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收这个高速收费来维持，养护和那些人员的工资。那么中国呢，如果要是不收费，这笔钱从哪里来？它也得有一个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如果要所有的纳税人承担，那就是很多没有车的人要来承担。这一点呢，我觉得对那些没有车的人来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按中国的现状呢，你要说不收费这一点呢，可能不现实，也不太公平。但是它有两个要做到，第一个就是要透明化，收支要变成两条线，就是统收，然后呢这边的支出再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第二呢，就是罚款规则要透明，罚款的钱不能够用于发工资发福利，也应该交上去，就像美国这样呢，就罚款的积极性就下降。那么就是因为那些罚款不能进警察呀，不能进这个有关执法人员的手里，所以就透明一点。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最重要的要杜绝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独立王国的腐败现象。这里因为是一个无底洞，然后呢这样子杜绝了腐败现象以后，再确定一个合理的收费体制，罚款透明化，像美国这样，然后呢才能够维持下去。如果要是说把中国的1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变成这个公益性的完全不收费，那么养护他还有发放这些人员的工资就要成为财政负担。中国的财政负担已经够重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分呢从这个方向去好一些。那么中国的人要问责这个高速公路也要抓到点上。
好，何女士，我想问问您，那么在美国这一方面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系统，它是怎么样达到这个收支平衡的？
是这样，这个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吧，主要是由州政府负责。那么州政府呢，它要每年根据自己的财政收入安排确定今年它的税收比例，所以呢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呢也在变化。那么琼州呢，它可能对这个税收的依赖呢多一点，比如这个宾州，那么乱哪个路况也不好的路，我们从那里过收的费很高。那么新州呢的路况很好，收费比较低，一进了纽约又特别高，所以呢就根据各州，因为那个纽约吧扶贫工作特别大，就是有很多低收入人群和这个移民都需要补贴， 所以就对这个收费呢就是特别的那个啊。所以美国呢就是每年都有变化，但是有一条，它这个收支平衡它不能够把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养护费用转移到其他纳税人身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这个美国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这个收税的问题，而在于这个纳税人权利的问题。中国人呢最大的问题是不管纳多少税没有办法问责政府，政府的财务也不公开。那么美国收多少税这都要公开的，然后纳税人有权利问责政府，纳税人有政治权利，中国人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如果你要让老百姓愿意交税，首先呢就是要讲究这个纳税人权利，给公民权利，给公民问责政府的权利，然后大家就觉得交了这个税吧，财务有所值。否则呢，大家会以逃税为乐为荣，而且也觉得你这个政府啊，既然不讲究服务功能，至少我们要税收，我们可以不为不交，就是这样的啊。
嗯，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这个循环的问题，究竟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喂。
嗯，云南周先生，请讲。
你好。中国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啊。以前我也记得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叫什么叫做收费还贷，贷清只收，现在呢变了。那么我也同意那个嘉宾的观点，就中国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收费啊，是按箱操作，就说什么呢，就是这支出是按箱操作，很多那种，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在里面工作，就是维护工作1个月10000多块钱，那个工资比外面高得多，条件相当好。你说这样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确实让老百姓呢，很不甘心啊。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现在我想请问问，在北京的这个胡庆斗教授，就是中国的刚才呢这个何女士谈到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呢，主要是由政府来决定，主要呢还是用于对州里的这个作为这个经济开销的这补贴啊。那么在中国呢，目前就您的观察来看呢，它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究竟是为了来还清？
主持人，美国不是用于州里的补贴，是用于维护这个路。是专款专用，
哦，仍然是用于维护这个路。好，
当然你那个修路要钱啊，每年维护公路要非常多的钱。
嗯，那么刚才我听到你讲，因为像纽约这样的州比较穷，那么有非常多的运营需要补贴。
纽约就是这样，它要一部分去补贴，但是还是主要要维护这个公路。
嗯哼，好的，好，那我请问在北京的胡庆斗教授，那么在中国呢，这个他收来的这个税呢，是不是也跟美国相似，它的目的就是用于这个道路的维护以及补贴呢？还是说目前这个状况比较模糊？胡教授。
中国的状况的确是比较模糊，他那个收上来的税，收上来的费到底怎么用，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然，主要还是用于高速公路的维护，但是这其中的人员的支出，还有一些这个维护的这个器械工程工。工程机械等这些支出啊，很多都是超过市场价，啊，他要购买一个工程机械，市场上可能10万元，但是他可能花20万元买过来的，那在其中呢，肯定就是有很多的回扣，啊，还有呢就是那些不明的支出过多，这些不明的支出到底用在什么地方，现在。他也不对外公布，有些可能就用在了请客送礼，有些可能就用在了这个一些这个腐败方面，所以民众的意见最大的也就是他的这种收入的不公开、支出的不公开、不透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在中国实际上还不仅仅是高速收费，那其他的一些。收税、收费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像刚才何女士所说的，中国的纳税人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没有纳税人的权利，就像我们的宪法中只阐明了， 这个公民他有纳税的义务，但是没有讲有纳税的权利啊。宪法这一条至今也没有修改。就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像房产税这样的一个问题，房产税现在可能也酝酿着要开征。
是房产税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会儿就会接下来专门谈谈。好，那么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山东的刘先生，你有话要说吗？
啊，主持人好。现在我就说这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哈。我觉得高速公路收费啊多少啊，对于咱们这种说大家控制不了。关键是如果收费啊能用在就是说能用在实处啊，收多少钱大家愿意。他现在就是用不到实处，就是收一分钱大家还疼。我就这个意见。
嗯哼，好，谢谢山东的刘先生。那么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的这一小部分呢，我们现在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关于房产税是不是应该开征。那么首先我想问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房产税的问题？
是这个房产税，我以往是支持房产税的开征的。因为它对于遏制房产方面过度的投机是有用的。对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有用的，或者说呢让地方政府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是现在我的观点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西方国家一般也收取地产税啊，但是呢他那个土地是私有的啊，这个是为什么收税呢？是因为那个私有的土地它会增值，也只有地它能增值，这个房屋实际上并不会增值，房屋的砖头啊它并不增值，啊，而中国的土地是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而且是你仅仅是出租给你70年用，啊，住宅70年用，啊，这个土地是不是归私人的？我们。实际上一次性的缴纳了70年的土地的租金，啊，70年后，从理论上说，这个土地仍然是归国家的，啊，土地升值了，啊，那实际上这个土地还是归还国家的，而并不是说土地这个增值了，所以要交这个地产税，啊，这个增值的部分要交税，啊，那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土地那个70年以后还归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是不存在交这个地产税的这个法理的这个基础。当然有人说了中国是交房产税啊，房产税我刚才说了，这个房子的砖头它并不升值啊，升值的其实就是土地的部分啊，所以中国也不存在着交房产税的这个基础。如果是为了这个拯救地方的财政啊，那个所以要交这个房产税的话，啊，那中国人民这个缴税呢就过多了，而且缴税，不知道要交多少才够地方政府用，因为地方政府这么庞大，往往有些地方政府上百个这个机构，啊，这么庞大，如果他不精简机构，啊，那有多少税够他用呢？我这几天也正好在云南这个地方调查。啊，云南一些贫困的地区，你可能想象不到，它的财政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财政收入只有5-6亿，啊，但是它的财政支出每年却是60-70亿，啊，是它的收入的10倍，啊，那剩下的呢，还有50来个亿的那个的资金从哪儿来呢？靠中央和省里面啊，给他扶贫资金啊，给他拨款，啊，给他转移支付。靠的是这个，啊，而这些转移支付根本没有用到普通的老百姓的身上，所以那个穷人他还是一如既往仍然是穷人。那政府每一年给他拨几十亿的这个资金，给一个县里面拨几十亿的资金，那拨到哪去了呢？我想很有可能一是政绩工程，第二是政府人员的开支，这个也就是说这种扶贫呢，实际上最后是扶了政府。服了官员。
嗯，好，谢谢胡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讨论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